今天早上呢，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近期新出的世纪华通的公司深度报告。在本篇报告中呢，我们将对于公司的这个估值未来有一个展望。我们是通过对比世纪华通和这个世界首游戏龙头 EA 的这个估值之间的这个剪刀差，以及对整个世界游戏格局对 EA 的这个整体的业务的一个介绍，最终与华通的这个业务去做一个对比，来展开这篇报告整个的一个综述。以下我就开始汇报我们这个报告的正式的报告整体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游戏市场的一个情况。那全球的游戏市场呢，在2025年总收入达到了1888亿美元，同比增长是3.4%，全球玩家的规模增长到36亿人，占全球网民的60%，市场整体是趋于成熟的。付费玩家有16亿，增速高于总玩家的这个增速，显示出了这个用户的付费意愿的持续性的优化。那移动游戏在全球的游戏中呢，仍然是最大的市场，全年的收入是1030亿美元，同比增长29%，占游戏总收入的55%。那2025年呢，亚洲的发行商在全球移动游戏市场的这个占比中有所提升，这个主要是得益于点点互动、FunFly 这些厂商的强劲增长。那其中呢，主机游戏增长的最快，全年收入达到4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这个主要是受到新的硬件，比如说像任天堂 Switch 2的热门大作的这种推动。那全球游戏市场现在的竞争格局呢，已经形成了头部生态巨头加垂直领域冠军的双重结构，顶层的护城河和这个中腰部的策略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行业的这个主要龙头由微软、腾讯、索尼等等巨头盘踞，他们凭借着技术硬件闭环或者是庞大的资本的吞吐能力，建立了难以撼动的护城河。那相对呢，中腰部的厂商主要依赖自己的 IP 创新或者特定的区域化流量突围来实现这个差异化的生存。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除了这个腾讯、微软、索尼之外呢，像网易、任天堂、易电、Take Two、Roblox、世纪华通、乱代南梦梦，我们都把它归到这种比较细分的这个龙头领域里面。那这里面去区分去看呢，比如说像任天堂、万代南宫梦，他们拥有这个长期的这个 IP， 而且这些横跨了主机、手游、主题乐园，还有这个动画片、电影等等。比如说像任天堂的马里奥、塞尔达、宝可梦，然后这个万代南宫梦的高达、龙珠、航海王，这些 IP 呢，它其实是横跨整个文娱行业，不仅是限制于在游戏这个细分的领域。第二种呢，我们把它叫做内容研发商。它在这个自有 IP 能力之外呢，它在将进一步的全球发行和用户运营的能力，它是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形成从研发到市场的完整闭环。比如说像世纪华通是这一模式中比较具有代表的公司。一方面呢，公司旗下的这个胜趣游戏拥有传奇等核心 IP 的这个自研能力，另一方面呢，像点点互动依托它的这个工业化的发展体系，在海外的 SLG 跟休闲赛道形成比较强的竞争力，通过这个全球化的买量和高频的版本迭代还有活动去持续运营，提升产品的生命周期和用户的付费效率。那相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研发商呢，华通的这个商业模式更加偏向于研发加发行加运营的这种协同。那第三种呢，是这种平台型的公司，这种是比较偏 UGC 的，比如说像 Roblox 这种公司提供开发工具、云服务和内容分发平台，由创作者去负责内容生产，那公司通过虚拟道具分成和平台抽成去实现盈利。 最后一种呢，就是说掌握着硬件分发能、硬件终端的这样的能力的，像索尼啊、任天堂这种公司。那近两年呢，我们其实发现到一个全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迹象，就是像沙特资本啊，在高频繁的而且是高价的布局全球的游戏资产，比如说它高价的布局了这个 EA 以及像近期的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牧童科技他们都是以非常高估值的这种价格去收购的。那我们认为呢，其实沙特资本其实是比较看好游戏公司的这个长青的能力，以及就是说它的这个现金流非常好，还有就是说利润率很高的这些特点。那具体到这些公司里面呢，我们选取了 EA 易电这家公司与进行了这个更加详细的这个探讨。因为我们认为像易电它是属于跟华通一样第二类的这种核心的内容研发厂商这样的一类那EA 呢，它是全球比较有代表性的独立游戏发行商之一它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这个 EA Sports， 一块是 EA Games。 它的这个体育年更游戏，比如说像足球游戏非法还有一些比如说篮球啊、棒球啊等等这些游戏，它放在它每年都会进行更新它放在 EA Sports 里面。那其他的比如说像战地、模拟人生、 Apex 英雄这种，它覆盖了射击、模拟、战术竞技等多长拼的这种 IP 矩阵里面，它在这个 EA Games 里面在财报里面呢，我们看到2026年财年呢，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实现了75.31亿美元，同比微增为1%游戏的这个利润大概是21.48亿美元是同比增长7.29%然后这个在线服务的这个营收呢是53.83亿美元构成了它的这个营收的总的基本盘它的这个反映了这个这个净预定额，就是说它的这个现金流大概是80.26亿美元，同比增长9%，创了公司的历史新高。那因为二六财年主要因为新做的这个宣发投入那这个全年的运营支出增长比较多，增长了8.75%，到是47.85亿美元那最终呢，它的这个净利润相较于这个下滑了一些回落到了8.87亿美元。那这个2025年的9月29号呢，易电呢正式宣布跟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这个还有银湖资本Affinity 这些组成的投资者财团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交易对价是用企业估值大概550亿美金三家去提供360元的现金加200亿元的这个并购贷然后这个收购这个易电。那按照2026财年的这个利润来看呢，550亿美金它对应的这个2026财年的这个市盈率大概是62倍，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游戏发行上一般是在15倍左右的这个市盈率之下，62倍的这个估值是非常昂贵也非常激进的。那对比起华通呢，我们看到华通这两年的发展也是非常好，它是有第一曲线就是它下面的这个两个子公司，第一像盛趣游戏是比较稳健的，比如说它有传奇、龙之谷等等，还有等等经典 IP 构成的这个端游加手游的这种矩阵，以及这两年增速非常迅猛的这个点点互动它以两条曲线，第一是 SLG 这样的一个曲线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就是从去年今年开始发力的这个更加长青的赛道休闲游戏也获得了初步的成功。那现在 看这个点点互动的话 SLG 游戏每个月的这个月流水超过了4.5亿美金这个休闲游戏也有接近5000万美金这样的一个量级。那我们认为到年底的话 SLG 游戏能够保持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之下，但是利润率会持续提高。那休闲游戏呢将会从5000万美金向8000到1亿美金的这个月流水去增长。那其实说整体来说我们对比海外的龙头 EA， 其实看收入利润其实华通都已经跟 EA 在同样的一个水平。26财年 EA 是实现了营收7.75亿美元，那净利润是8.87亿美元。世纪华通呢26年我们预估的它的这个总的营收是在48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91亿元人民币。那按照一美元兑6.83亿人民币去测算，那华通的这个收入规模已经接近了 EA， 而净利润规模高于了 EA 的这个水平，也就说明华通它其实的整体的利润率还要高过 EA 这家公司。那整体来说我们认为这两家公司是可以对比的，但是这个估值的剪刀差还是非常大的。按照26年的这样的一个净利润华通的这个估值大概是在12倍，但是 EA 呢现在的这个私有化的估值是在62倍，这个剪刀差是非常明显的。那所以综上我们认为华通将在未来的一两年可能估值虽然说提不到说像 EA 这么高的估值，但是它除了能让投资人赚到这个 EPS 的增长之外还可以有进一步估值修复的空间。我们认为现在华通的这个股价是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建议大家多多关注谢谢主持人，我就汇报到这里。